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从亲自到甩手习近平清零溃败如何向国人交代；二，中国疫情黑洞深不可测，世界担心再受殃及。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从亲自到甩手，习近平清零溃败如何向国人交代。始于两个亲自，终于两手一摊，习近平从严苛清零到彻底躺平，令国际社会困惑，也使中国民间目瞪口呆。著名作家刘心武说，突然间就哀鸿遍野，天下缟素，人世间一夜开启地狱模式，人们经受的是苦难灾祸，涣散的是精神士气，关键时刻听不到李显龙那样的苦口婆心的声音，看不到泽连斯基坚毅的表情。疫情大爆发以来，习近平尚未就政策逆转发声，但是官媒开始强调，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机，防疫政策科学主动可控，并鼓动民众感恩政府。那么中国防疫政策惊天大逆转能否自圆其说？海外媒体和民间舆论如何评价习近平？他会不会因清零烂尾导致疫情失控而受到追责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你好。
许博先生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两副民间对联，一副呢是上联是封城不管饭，下联解封不管药，横批制度绝对优越。另外一幅上联呢是始于两个亲自，下联终于两手一摊，横批是收放完全自如。有人说这两副对联呢就道尽了人民对于过去三年来从严苛清零到彻底躺平这一场闹剧的这个不满。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建立博士，您怎么看习近平防疫政策的这个惊天大逆转？
对，这个习近平防疫政策的逆转显然是白纸运动的直接结果。但在这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接近三年的清零封控政策，在这种政策之下呢，各种灾难的出现，而且与国际社会的这个应对疫情的方式相比，中国的这种清零封控就越来越显得不科学，反常识啊，这个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灾难，肯定是不可以持续的。所以在二十大之前呢，人们忍了。人们大家都知道，好像和中共签了一个不成文的这个契约，就是说你开你的二十大，你需要封控，你需要控制社会，你要控制一切。那二十大以后总是可以放开吧，对吧？你二十大比病毒更毒，那至少是暂时的，你总是要过去的。但是没想到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所显示出来的，恰恰不是放开，而是要继续的封控，因为。未来还有一个三月份的两会等等，还有政治上的维稳和这个疫情上的风控，这两个需求结合起来，人们看不到希望，所以这个发生了这个白纸运动。白纸运动这个展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信息呢？就是人们的这种不满，虽然对中共对习近平有恐惧，但是恐惧可以在某种情况下一下这个巨降，而产生巨大的社会震动，对他的政权也产生了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得不放开，但是放开以后马上展现的是另外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很多的人已经警告过了，就是你在过去的三年内没有把资源用在提高集体的免疫能力上面去， 用这个花在完全不应该做的事情上去，所以整个的中国社会对于疫情并没有很好的准备啊。一旦放开，那马上出现的就是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的剧升，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而习近平呢，进入进退两难，从现在这几天的他的应对，就是中共的应对，可以看出来，就是习近平可能在这种进退两难中看到了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硬死的硬死，赶快打到高峰，赶快的过去，然后达到正常。然后而且这次的这个受害者基本上是老年人，然后这样对于疫情以后他迅速的恢复经济可能带来更好的一种条件。所以我觉得他怕他新的赌注赌在未来，他可能在半年内或者在明年能够经济反弹上。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今天大逆转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刚才杨博士说的这个盘算有关系啊。但是这个大逆转可就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动荡。著名作家刘心武说啊，他在深圳突然间就哀鸿遍野，天下缟素，一夜间开启了地狱模式，人民听不到李显龙那样苦口婆心，看不到泽连斯基那样的坚毅表情。请教纽约于平博士，人们在这个时候需要听到看到的是什么？为什么习近平至今对疫情大爆发一言不发呢？
对，我同意刚刚杨博士的一些观点，就是说这一次疫情那个政府采取的就是放开的时候呢并没有配套的措施。其实我们看国内看国际社会吧，那些不同的国家在过去三年抗疫过程中间采取的这个所谓的按照中国讲法的躺平政策，其实是一种有秩序的、有应对的、科学的防御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呢，他们必须要看到走出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出路或者路径。那也就是说提高那个每个人的这个免疫能力，降低最大程度的降低社会成本，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如果是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因为我们一直说疫情本身看上去是一个灾情，但是这个灾情本身它蕴含着很多次生的灾害。这个次生灾害就是说经济如果衰退的话，导致很多人不是因为疫情而丧失生命、丧失健康。所以呢，整个防疫一套科学的体系呢，是靠各类的专家、经济学家，那个当然是公共卫生专家以及这个流行病专家在一起共同谋划，然后呢，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一次我们看中国的这个疫情的放开呢，它是一种突然式的、没有预案的这样的一种放开，所以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个感染。那么大面积感染以后呢，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出现了，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自己政府也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医疗资源是不够的，应付大规模的感染是不够的。那么其实在中国有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呢，是可以为这个未来最后一次放开或者为最后开放做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时机呢，这两年半的时间其实并没有用来做好好的预案、做好好的准备。所以这是造成的一下子全社会大面积感染。我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都感染上，然后呢这个而且呢有一些那些亲属啊都为此而去世，所以这是个非常惨痛的一个现实。
好的，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他们在回应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们发表了下面这些评论，我们选读一些。首先是还政于民，中国官媒吹嘘了两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一夕间崩溃，似乎呢以为反正全世界都已经与病毒共存，中国自然也可以，殊不知中国一直批评西方的向病毒投降根本不是西方与病毒共存的真正政策，人家是做足了准备之后精准抗疫才与病毒共存，反而中国在毫无准备情况下真空开放才是彻底的向病毒投降。另外一位车震界的精英他说，三年前疫情突然爆发，谁也不可能提前准备，买不到口罩很正常，三年后好多国家已经放开很久，明明可以借鉴国外放开后的经验，却连一点准备都没有，突然放开导致民众买不到药买不到退烧药，医院发热门诊排队好几个小时，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公仆给人民做的好事情吗？另外一位海上生明月 美国死于新冠人数达100万之多，美国两党有人会被追责吗？另外一位叫瑞，他说看到一群无知粉红笑美国死100万，粉红不知回力标已经回归，死的可能不止100万这个数目。我们刚才给大家选读了一些评论呢，正反两方面的这个啊，就是说各种观点都有啊，我们听一下先，然后呢我们下面讨论当中呢我们请专家介入啊，给我们做一个点评。习近平至今为止一言不发，但是官媒没闲着，没少说话啊。最近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开足马力，营造呢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把握时机，疫情防控始终把握主动，收放自如这样一种舆论。民间呢一些感恩祖国、感恩政府，把这三年把我们保护的这么好，这些视频呢也应运而生。我来请教杨博士，习近平的著名主张呢是中国建政前30年和这个后30年不相否定。那么现在他会不会延续这个逻辑，提出清零和开放互不矛盾这种说法，能不能自圆其说呢？
他无可置疑的要这样做。但是能不能自圆其说，这也是非常显然的，显然是不能够自圆其说啊。文革前30年和文革后30年的这个完全矛盾的这样的这个政治走向，在习近平这里达到了一种政治的平衡。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自己个人的政治成就，因为正因为他把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都成为政治正确，使得他在政治上的运作啊就更加游刃有余，至少他觉得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政治正确的，往左走也是政治正确，往右走也是政治正确。那回到疫情上来看，那很显然中共的宣传是强词夺理。刚才于平博士也分析了啊，很多的这个专家也都做了很多的分析，而现在的事实证明，恰恰证明的是官方宣传的对立面，正恰恰是习近平没有把握这个时机啊，没有运筹帷幄，然后带来了今天的这种局面，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的准备，造成巨大的这种灾难。而这个宣传很显然，他要逆转他现在的退势，因为这个在疫情的事情啊，尤其白纸运动，习近平可以说掉下神坛，人们对他的恐惧降低，对他的尊敬降低，他的威望急剧地的下降。那他要做的事情当然是要进行逆转，进行逆转的方式呢，就是把不同的互相矛盾的东西硬给他拧在一起啊，把它叫做矛盾的对立统一啊，然后呢就是把两个矛盾的东西，他做的两个错误都政治正确化，这样他就没有错误了。当然这种宣传能够进行当然是在中共严厉的控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到，但是长期的控制言论自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我们不可不承认就是说这种宣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好的，那么中国一些民众呢，把仓促放弃清零政策之后出现的这个疫情大爆发归咎于之前的白纸抗疫运动，似乎习近平从善如流，采纳了人民的批评和建议，所以才有后来的疫情失控。我来请教于博士，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世卫组织都出面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12月7号中央防控政策逆转之前，疫情在许多地区包括北京就已经蔓延开来，所以习近平实际上是在清零失败之后无奈躺平的。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呢这两个原因都存在，一个就是说呢，大家从流行病学这个规律上来看，不可能12月7号一开放就造成如此大规模如此迅速的这个社会传播，就是那个病毒的传播，这是一个从流行病学观点。那么只能合理的解释就是说前面已经在悄悄的这个潜伏或者在流传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可否认的，否则就中国就像有些网上的这个阴谋论所指出那样，否则你就要解释成为那样一种阴谋论，就是说有人散毒， 对，就是说有人甚至 post 一些这个图片啊，说这个正有飞机在散毒啊，或者说地下水自来水里面有毒啊，有那个病毒。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合理的解释的话，那没有阴谋论的话，就是说你已经扩散了。但是刚刚杨博士说的也很非常正确，我觉得就是说白纸运动广泛的社会抵制给政府呢，最后不得不放开呢，就是最后一击，所以导致他呢最后不得不放开。可是呢，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又反而给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一个感觉，说啊，这个放开是导致这个大规模流行的这样的一种罪魁祸首，于是或有的人迁怒成这个什么白纸运动导致的。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信息不透明不公开，我防御体制整个是黑箱作业所造成的。我觉得呢，我同意世卫组织一些国际的专家的分析，并且我自己个人也曾经怀疑过，就哪有这么快，应该是按照流行病学的原理，它应该是流行一段时间，很多国家都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以后达到峰值，现在北京显然没几天就就是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达到了峰值，甚至还要再更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说明他严厉的风控政策本身是不可行的。当然白纸运动呢，给这个最后他不得不下这个决心去放开了最后的一个压垮骆驼的一个稻草，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合理的这样解释。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啊，看一下网评。有一位叫 Ben W， 他说，当跟你解释中国人口密集放弃清零政策会引发巨大健康危机的时候，你们说病毒只是流感，不要夸大吓唬人民，要民主要自由。当如你们所愿，面对毒性已经稀释到大多数人都可以应对的事实，选择放开，你们又说呢，这是不顾及人民生命安危，是推向黑洞，是向世界放毒。你们从来都不爱中国人，你们憎恨中国人的幸福。这显然是啊，这个不同意啊我们专家的观点。另外一位呢叫 Annie Hester 这位网友呢，他说放开是大势所趋，虽然晚了点，但这种两手一摊式的放开暴露的中共的治理能力低下，制定任何决策时从来没有从底层人民的这个角度出发，永远都是懒政一刀切。另外一位呢叫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清零政策从现在看也是利大于弊，你们也不能否认前两年的成功，当全世界都在发烧的时候，中国正处于两年平稳期。好的，刚才我给大家选读了这个不同的一些观点我们这样，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那么就请两位专家呢就刚才我们选读的这样一些评论呢做一个简要的回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呢是我们这次看到就是我们的针对我们的这个网上的节目预告呢，很多观众呢有就是Ben W 这位网友的那种说法，就是说呢，我们当年封你们批评，现在我们放你们还是批评，那么这种批评公正吗？我想请两位专家简要的呢，就这种观点给我们评论一下。首先杨博士，您怎么看我们这位 Ben W 的这种看法呢？
对，这种看法呢，似乎是有道理，其实是啊没有道理。中共的宣传讲说习近平的防疫政策是收放自如啊，这不是跳舞蹈，这也不是做体操，没有收放自如这件事，任何国家都没有做到收放自如。因为疫情是一个新东西啊，尤其是刚开始对它的特征习性都不了解，疫苗也没有开发出来，所以各国呢都可以说是手忙脚乱。那中国在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时期，他这个掩盖真情误导世界这一段我们就不讲了。那从武汉封城这一段开始讲，那个时候采取封城的政策也带来了很多的抗议不满，也有一些次生的灾难。但是总体来讲，在那个时期因为对疫情的不了解，用封控的政策有了正面的一个结果。而恰恰就在那个时期，习近平把防疫和 这个完全的政治化啊，这个封控清零是他的伟大英明政策，
嗯
啊，然后呢又和中国的制度的优越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成了一个不能改的东西。那在过后来的这两年半的时间内，国际社会对科学界对于疫情病毒越来越了解，这个疫苗也开发出来了，整个的这个可以说国际社会开始了一种精准这个防疫的这么个阶段，慢慢的放开，慢慢的恢复正常。这就是刚才于平先生所讲的，有个有秩序的整体的一种规划式的啊这样的一个放开。而恰恰是中国在坚持清零政策，是习近平的伟大英明，是这个是中国政策的优越性，这个用所有的资源在进行核酸检查和进行封控上，再加上这几年有很多的政治任务，最大的政治任务就是二十大，二十大是需要进行社会封控的，这就两种封控结合在一起，我就说它是完全的防疫政治化，造成了贻误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贻误了过去的两年半，
嗯，
来提高这个集体免疫能力的那么个机会，而这就造成了目前就说大家对于这个清零封控的批评，这批评是正确的，
嗯，
因为世界已经证明了这是反科学反常识的不可能持续的一种政策。那另外你放开以后就展现了你过去的两年半的一种错误，这个也是必须批评的，这没有任何矛盾。
好的，于博士您怎么看？
对，我简单的说来，其实中国其实呢，那个我们有这种感觉的话呢，他们是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刚刚杨博士提到的，就是说新冠病毒这一次是对大家来是个新的东西。那么西方在整个这个防疫过程中间，实际上通过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以及这个科学的发展来进行防御，而中国呢，实际上是通过了一种最原始的方法，实际是封控。完全是把这个中国跟世界隔绝的方式，这个方法在初期是有效的，我们不能够回避这个现实，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它带来的社会的这个代价也是非常大的，这造成就是包括这个对不光是对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在全球化经济情况下那个冲击很大。那么当然中国如果你要走一个完全彻底的一个永久性的封闭，也许中国还能维持，可是呢大家知道过去的这几年发展，世界各国已经发现了一条有效的抗疫道路，所以呢通过这个免疫集体免疫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就是把这个病毒呢实际上已经是演化成为一个对人们健康非常就是损害比较小的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呢，那么中国就面临要开放，那么中国面临开放的话，它需要重新吸取西方的防疫的经验，但是在这一点它没有吸取，他走的还是一条就是刚刚讲的毫无预案的、毫无这个配套措施的一种突然放开。那么当然这个造成的这种损害，作为一个公民来讲，你批评他我觉得完全没有疑问，并不是说国际上批评也好，国内批评也好，是一种前后矛盾，完全没有矛盾。如果你把这两个事实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它的逻辑就是说政府它提供的一种社会性的服务在什么地方，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是恐怕是最关键的。
好的，那么这就像许多啊，这个评论人士认为的那样，你放开没有人反对，但是你不能在连退烧药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放开，所以说你一点准备没有的放开是不可取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节目的讨论啊，这个清零大溃败以及及其这个后果，这个清零大爆发呢，我们看到呢是给这个中国造成的这个经济啊、社会啊、政治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尤其是我们考虑到呢，中共二十大刚刚结束一个多月的这个时机，这就不能不说呢，习近平连任和独裁的这个合法性正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他需不需要对国人有一个交代呢？他将如何提出过去三年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个宏伟叙事，他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刚才我们已经部分的这个触及到了这个题目，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呢，他不可能给国人一个交代，说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要坚持清零政策，今天为什么我要躺平，他不可能做这种交代，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动这个宣传机器啊，进行一种这个理论的塑造或者宣传的塑造，来证明两件直接矛盾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呢，中共是有他的这个方法啊， 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那另外呢，习近平他的权威威望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作为习近平的过去我们所了解的他的这个性格，他不可能去接受这种事实，所以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反扑，就是要逆转。那至于说怎么反扑怎么逆转啊，大家还在拭目以待。我们能够想象的只能是从历史中去找一些这个例子啊。那么比如说毛泽东在三年大荒以后啊，再加上以前那些政治政策，这政策的这个失败，他在党内上层的威望啊，这个下降。那当然，他当时也遇到很大的这个压力，甚至在党内有一定程度上的检讨。当然，民间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过后以后，他就开始这个处心积虑，伺机反扑。那反扑的方式呢？当然，一个就最主要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啊，在前面当然还有这个四清啊、社教等等这些运动啊进行反扑。那习近平现在他不可能做到像毛那样，但是他一定要想办法反扑。反扑能够想到的，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第一个经济上反弹是他可能看到的一种希望。
嗯，
现在他之所以完全的躺平，实际上对他来讲，从这个经济的这个计算上可能是合算的。啊，迅速的让所有应该感染的都感染，迅速的达到一定集体免疫，该死的都死，而死的都是老年人。而这个疫情一过后，经济上减轻了对老年人这个抚养的这个负担，那经济上的反弹可能是他重建功绩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可能是他的希望。另外一个就是他一定要伺机进行政治报复，这个政治报复要对于白纸运动的一些领头人，甚至可能党内支持白纸这个那种运动的同情的人，可能要进行政治上的报复，因为不然的话，他没办法重塑一种政治上的恐惧。
嗯，
一旦政治上的恐惧不存在，那他的这个统治就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在伺机进行反扑，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进行政治宣传，把两件互相矛盾的事情都说成是正确的。
好，那么很多人呢都把过去三年的这个疫情防控灾难比作三年大饥荒啊，1959到1960或者是61年这样的一个三年的大饥荒。那么以毛泽东当年的威望，他还要面临7000人大会的质疑和这个清算，并因此据说退居二线。所以习近平如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并面临什么后果，这是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会不会因此受到追责呢？
当然，在中国现代的一个体制下面，以及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不可能追究他的责任。他在这个政权的安排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集体已经替他的所有的政策背书了。所以呢，要清算他个人的这个责任，其实是不会在现在这个政权下发生的。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觉得呢，恐怕大家都应该关注，而且很多人已经关注到，就是习近平在过去执政的十年当中营造出来，通过他的体系营造出来那一种他的非常正确英明的这样一个形象，决策方面这种个人形象也好，或者他的这个能力也好，那一种神话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向了神坛。换句话讲，这一次清零的失败以及这个经济的极大的滑坡，白纸运动在人们百姓的心中吧，包括在党内高层以及是基层都发生了一个很根本性的逆转。这个逆转就是人们都很开始怀疑，如果说以前他们是相信习的一些做法的话，现在这个怀疑已经普遍的流传，它就跟病毒一样，也是非常快的迅速的蔓延。所以这是他将来执政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因为过去大家对他的政策恐怕出于一种各种原因吧，高压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宣传机器开动以后，他的基层的支持也好，这个大家不可否认，他在基层是受到相当大的普遍的支持的。但这一次这种怀疑一下子迅速蔓延到基层去了，那么这样的话，他将来执政的这种合法性以及他执政的这个难度，包括他出台政策的执行的这方面的成本都会大大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关注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呢，在中共现存的专制体制下，追责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习近平神话无可避免的这个被 戳了个大洞，也可能呢这个神话维持不下去了。好的，我们现在呢最后我们来选读一些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他们的这个看法。首先呢是Alex on the way， 他说追谁的责？特朗普拜登统治下死了那么多人，追谁的责了？美国之音颠倒黑白，赶快去追老年痴呆的责。兜兜他说，皇帝加教主追责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古代皇帝下这个罪己诏那样的这个对不起啊，我们现在下罪己诏那样的表演也不会有，尤为可恨基层那些随魔起舞帮忙洗地的，真的配得上所有的天灾人祸。 Alex 他说，问美国因疫情死了那么多人，拜登和川普会被追责吗？ Philip 是神，他不需要交代什么，也没有人能让他交代，缺乏监管机制。另外一位叫敏，他说，在一个地方追责老虎的人会先被老虎吃掉。好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我们这个聊天室里的大量网评也进来了，对不起，我们现在时间剩下没有多少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选读一些我们聊天室观众的这个评论，然后呢我们就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阿华田这位观众，他说，争功诿过出大事，皇帝就躲起来不见人影了。安妮亚他说，这下着实是打了习近平的脸还有一位呢说，习近平还没有编好借口，所以他没有发声另外一位呢叫郭香炉，他说，一个人的认知决定了他所做出的决定，中国防疫政策就好像是一辆高速行驶的车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刹车，在中国大地哀鸿遍野大外宣，一直催坚持清零，人们没有心理准备，没有物资准备，这是小学生治国的悲哀。另外一位叫安吉利亚刘，他说，应该早就是扩散了，只是被掩盖了事实。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上半场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杨建立和于平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这个下半场的讨论呢，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疫情黑洞深不可测，世界担心再度受到冲击，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疫情黑洞深不可测，世界担心再受殃及。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这个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呢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疫情大爆炸，被国际媒体证实的上星期中共官方会议一份记录文件显示，目前染疫人数已达 2.5 亿，单日染疫就达3700万。然而官方统计和公告呢，陷于一片混乱，国家卫健委现在已经被迫取消每日的疫情的所谓权威发布。 那么中国进入疫情黑洞，出现了许多这个诡异的现象，外界难以了解也难以援手。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中国提供有关疫情这个有关疫情的详细信息，以便呢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南华早报援引专家的话说，中国必须进口先进疫苗，以避免疫情扩散。华盛顿邮报警告，中国的疫情灾难不会仅局限于中国，极有可能再度冲击全世界。目前韩国、印度等国已经严格检测入关中国旅客，德国议员呼吁德中暂时断航，世界许多国家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疫情动向。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这个仍然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以及呢这个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有人把中国目前这个疫情呢比作飓风，数亿人同时发烧，单日染疫人数高达3700万。但是观察人士指出，更可怕的是这个疫情呢就像一个黑洞，外界无法知道它的真相。中国卫健委在连续多日发布每日感染3000-4000的病例之后呢，终于在昨天停止了统计和公告。那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疫情进入黑洞这样的说法呢？
对，我同意刚刚这个主持人说的总结的，就是我们网友已经讲得非常好，中国这一波的疫情既是一场飓风又是一个黑洞。大家可能回想3年前中国武汉的疫情给全世界带来最大的灾难，不光是这个病毒在全世界扩散，最重要的它的灾难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由于黑洞情况造成的，就是中国呢当时整个的防御所有的疫情产生都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种完全黑洞，没有人知道，只是到最后完全扩散到全世界各地以后大家才知道。所以当初那个世卫组织就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批评，就是说跟中国在这个疫情当中的一些信息分享没有达到就是充分透明的这个地步。所以为此那个唐德赛也受到了国际的批评，说在一味迁就中国官方的说法。所以呢你看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普遍承认这个大流行这是一个飓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卫健委呢又公布每天只有3000-4000的案例，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让全体的这个老百姓一下子就不相信中国官方的所有的数据。美国很有名的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最大的说谎是用数据来说谎，看上去卫健委呢就是用的数据在说谎，当然这个谎言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不公布数据了。那么这对将来的世界的这个范围的进一步的抗疫本身呢是有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各国以及世卫组织都在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了解中国现在这些流行的病毒是什么，有没有产生新的变异。因为全世界体系范围内的就是说呢逐渐放开与病毒共存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基于对信息充分掌握的情况下面，有预案有对策的情况下面，如果中国这一次的黑洞式的飓风操作让全世界又一个措手不及，突然之间又发现一个新的病毒新的这个变异，没有办法及时采取措施，那恐怕就是给全世界带来另外一场新的灾难。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也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选择。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过去的一些错误和过去的一些失误呢，把它放在一边，先考虑什么是对全世界最有利，什么是对中国的长远最有利的一个做法。我呼吁中国的官方，特别是我们的卫生部门、公共防疫部门，一定要把这一次所检测出来的所有的病株以及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流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区域范围以及产生的后果，要完全透明公开的跟联合国世卫组织呢要分享，以及跟全世界各国其他国家分享，否则中国会真的是会给世界带来第二次灾难，而且在同一个问题上带来第二次灾难，恐怕是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灾难。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所长叫许文波，这个人呢他就撰文说近3个月来中国监测到130多个 奥密克戎的亚分支。这位许先生的说法呢，有两点意义。一方面呢，证实了疫情早已失控，啊，过去三个月以来就已经监测到有130多个这个病毒的变种。另一方面呢，也证实了这个疫情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建立博士啊，这个国际社会最担心的是毒性较弱、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病毒，在中国相对密集封闭状态下，进一步变异出新型病毒的可能性。您怎么看这种威胁？
好，刚才于平先生说的非常好，啊，现在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中国的疫情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不知情。
嗯，
那每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医院的状况，火葬场的状况，有些个人家庭的一些状况，大家进行各种的猜测。那很显然，就是中国的灾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和官方所公布的数字是差距是非常大的。那官方现在也不敢发布任何数据了，但是有些地方政府还继续发布一些数据，这样使得人们越来越认为中国的疫情是非常严重的。而在3年前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做了什么，刚才于平博士也讲到了，就是掩盖真相，而且打压了这个吹哨者，像李文亮这样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事件啊，打压李文亮医生。那而且向国际社会进行误导，这种误导是非常严重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因为讨好中共，啊，用了中共这个当局给他的很多的说法，接受了很多说法，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但是在接近一年以后，啊，包括谭德赛还有其他的国际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官说，当时我们讨好中共就是想哄着他，让他把这个数据原始最重要的数据和我们分享，但是也没有做到。但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前几天谭德赛又呼吁，就是要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分享真正的这个信息，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啊。虽然这个流行病界还有这个病毒的研究专家都认为，大部分认为是在这个病毒在变异中会变得毒性越来越低啊，传播力可能越来越强，但毒性越来越低啊。但是不能排除一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基数非常大，这个有些专家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来了，有可能在变异中进行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变异会出现一种新的变种。这种新种变种也可能这个毒性非常非常的强，或者换句话讲就是另外一种病毒。那当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像刚才于平先生所讲的，世界再一次面临的这个一次新的这个疫情的大灾难，而这次又是没有准备好，而又是因为中国，所以这个就是太大的一种悲剧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世界面临的最大的一种威胁就是这种威胁，而且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向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加大力度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分享信息。
好的，我们来现在呢听一下啊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Superman 全脚夫这位网友他说，现在中国老百姓啊根本就不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死亡，所有的数据官方呢都不说，你要是说一点反抗的话，媒体和舆论都能把你的工作给整没了，谁也不敢说。另外一位叫芸豆馅儿饺子好，芸豆馅儿饺子好吃，很好吃啊，这位名很长。他说这就是中国独裁者的范儿，杀中国人从来不流血，还找不到尸首，算不出实数。我们这样，我们先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一会儿呢我们讨论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请两位专家回应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这个评论。一方面呢，中国出现了新型病毒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呢，国际社会难以了解到中国疫情的这个真相，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疫情的这个担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德国总统叫施泰因迈尔都提出呢，愿意向中国提供先进的这个疫苗，被中国外交部以中国制度优越一口回绝了。但是西方国家真的不是假惺惺担心中国，而是担心什么呢？担心他们自己。正如美国传染病学会所说啊，说中国疫情极有可能再度冲击全世界，必须帮助中国，不然的话明年各国都将陷于困难状态。我来请教于博士啊，您怎么看国际社会的这种担心呢？
第一个，当然国际社会提出的对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援助，特别是疫苗方面的援助呢，是一个我觉得出于真心的，不光是出于，当然本身利益考虑是有的，可是对中国民众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关切也是非常真实的。这个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包括这次疫情开始来看，美国各界对中国疫情当初严重的时候提供的帮助都是非常的积极的，我们自己个人都参与过，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不容置疑，既关心中国的各民众的生命安全、健康安全，也不关心当然未来会对世界造成的冲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共产党从1949年掌权以来，他一直给民众树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独立自主，要变成一个世界上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在中国历代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重大灾难的时候，特别明显的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中国政府可以非常这个果断的就拒绝外援。当然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很多国家愿意提出来要去中国来救援，但是呢中国就拒绝了。可是因为这个体制，它是把政治声誉，把它的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放在人民群众这个利益之上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变化，2008年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容许了，也接受了其他国家的这个救援。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变化吧，但是呢回到今天来看，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拒绝外国的这个支援，包括中国已经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面，但是呢这个病毒在世界范围流传的情况下，各国做出了有效的疫苗的情况下面，中国当时也有一个方案要提高中国国人的这个对新冠这个疫情有一个免疫力的这个集体免疫力的这个情况下面，他仍然拒绝有效的外国疫苗，他还是把这个疫苗留给了国产的科兴也好，国药也好。但是呢，上海复星集团的进口的那个所谓 BNT 呢，不能用在中国大陆，只能用在中国的香港和澳门以及其他的大中华地区，台湾也享受到这个 BNT 的一个疫苗。你可以可见，他这个防疫政策整个就是个政治性的。所以呢，他拒绝外国的一个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呢，一个考虑呢，是他以政党的利益、个人利益，而不是以这个人民大家的这个去各广泛的这个民众的这个生命安全和健康作为一个基本考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的话，各国再干着急想支援也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这一点我提醒中国的领导人真的要好好考虑，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防御，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破口，疫情的破口就是全世界疫情的破口。特别像中国体量这么大的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一旦破口，对全球的防御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一个冲击。
好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世卫组织呢最近呼吁中国要提供有关新冠疫情的这个详细信息，以便进行呢全面的风险评估。华盛顿邮报呢，我们看到也警告中国的疫情灾难呢不会只局限于中国自己，极有可能再度冲击全世界。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您如何评估中国疫情可能再度冲击全世界的这样一种可能和风险呢？
这种风险非常非常高啊，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国际社会面临着就是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应对啊。据我们所知，很多国家的政府一直在讨论是不是停飞中国的这个航线啊，就是禁止从中国来的这个游客这样的措施，但是由于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仓促的进行这样的措施，会带来一些外交上的一些困境和问题，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着急，进退两难。所以可以说中国又给国际社会制造了一个新的 非常严重的难题，其严重性刚才这个于平博士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那现在我觉得这个疫情它首先是中国人的灾难，这种中国人的灾难呢我们就不去讲了，他在过去的三年内经历了可以说各种可以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没有避免那些灾难，就是可以说最差的一些东西都在中国发生了。
嗯，
那另外呢就是由于中国政府目前的这种心态啊，疫苗民族主义防疫的政治化，使得第一他不能够很好的照顾用这个政策用专业的措施来对国内的防疫采取最好的措施来保护人民的生命啊。另一方面呢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危险，这种危险根本没有解除，现在我还不知道未来的几天或几个礼拜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还有联合国等等之间世界组织将会怎么应对，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拿出一些措施来采取最强有力的一种压力，使得中国政府迅速的能够配合不然的话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灾难，可能是全世界人的一个灾难。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看观众网友朋友们的看法。 Silent Jerry 他说现在所有中国疫情数据都彻底没有公开了，这才是呢对世界最大的威胁。可是似乎啊全世界都处于这个叫处于光年机反射弧上，丝毫没有任何反应。美国政府曾发布过预警，但是现在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全世界都在干什么呢？另外一位 James 他说世界担心主要的是变异品种是否毒性更大，甚至会出现末日病毒，如此密集快速的传播给病毒加速变异提供了土壤，可怕的是变异是没有方向的。看起来呢我们许多网友呢的确在担心这个两位专家刚才提出的那种可能就是说呢的确中国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大爆炸有可能呢会对全世界造成另外一次冲击。我们看到面对中国疫情的再度冲击全世界的这个风险呢，有些国家就开始采取行动了。据报道，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已经开始对中国旅客采取重点加强检测的这样一些措施。德国议会呢，反对党议员提出德中应该暂时断航这样一个建议。我来请教于博士，这种局面会对中国的经贸、外交和心理上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问题。从中国的所谓的封控政策角度来看，如果他对全世界负责的话，他应该主动暂时关闭自己的这个边界，让这个变异的这个情况，这个流行的情况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面，大家对在中国流行的这个病毒变异比较充分了解，也有医学防卫医学这个对策的情况下面，再有序的逐渐的开放自己的边境。大家可能都记忆犹新，武汉病毒之所以那么快的传遍全世界，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关闭自己的边境，反而是指责别的国家，包括美国当时中断那个中美之间的航线的时候，还指责美国小题大做，好像对中国呢有一个这个歧视的做法，甚至世界卫生组织当时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批评。那么其实现在看来，如果当初中国把自己的国境封掉了以后，把这个病毒控制在自己的这个可控范围里面，也许就不会出现后面这么大的全球性的大流行。那么现在也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中国要么就是跟全世界专家一起来分享信息，大家来共同对策，那么同时控制对旅行有一些有效的控制，要么就自己干脆你关起门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再开放边境，否则这都是对全世界不利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将来如果第二次伤害全世界的这个防疫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刚刚讲的万劫不复，就是中国政府也好，中国恐怕中国人的形象对全世界很难在很长时间里面恢复起，就是说中国这个国家的信誉已经彻底破产了。
那么如果全球现在逐渐走出了疫情，而中国呢却成为唯一一个疫区， 那么世界应该如何对待中国呢？刚才于博士讲了很多。那么限制与这个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和交往是不是一个选项？应不应该成为一个选项？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于博士讲得非常好。中国政府如果是不负责任的，那首先是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任。那你必须采用一种专业的标准，每天让民众知道疫情的情况以及疫情变种的情况。最终这个防疫不是一个政府的官员来告诉你怎么做来组织你的，最终的防疫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而且这个人的事情是基于了解这个信息，然后有科普的知识以及措施的情况下来做的。基本上就是说，我知道疫情是什么样，出了什么状况，我怎么处理，都是个人的一些事情，甚至都不需要去医院。而中国政府恰恰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信息提供给自己本国的民众。那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那国外更加不知道，就是说生活在黑洞的人不知道黑洞什么样，那黑洞以外的人更加不知道黑洞的情况。所以呢，这就是现在目前最严重的一个状况。所以从一开始这个疫情爆发，我就当时有三个预测。那第一个呢，我说人们不可避免的要比较两种制度对于防疫的这个优越性，一个是专制制度，一个是民主制度。那当然现在这个比较慢慢的大家已经看出优劣来，我不再去讲它。但中国政府在强调他这个一个个人领袖的伟大以及制度的优越性继续坚持下去是个严重的错误。第二个呢，就是说全球的治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会对全球的这个全球化本身的结构进行新的调整。就我相信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尤其是第二次疫情再爆发的话，那肯定会更加迅速深刻的发生。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要追责。那追责当时我预测会发生，到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这个是我可能预测的太乐观了。但是如果随着疫情继续的这个严重下去，最后我相信要求追责的声音不会消失，可能会越来越大。
那么杨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两位博士刚才呢对于这个世界担心中国疫情扩大可能会危及到这个全世界其他地方，恐怕在中国呢，两位博士这样说要挨骂了。因为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现在呢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这个疫情他们认为呢，甚至武汉疫情当初都是美国来传播的，传播给武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博士怕不怕你们这种说法会在中国受到激烈的批评甚至攻击呢？杨博士。
好，这个批评和攻击恐怕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已经好多年了。但我们秉持说真话的这种原则，正因为是中国社会不能够说真话才造成今天的一个灾难。大家记着李文亮医生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正常的社会不能有一个声音。当时因为民众的那种情绪使得习近平的那个政治状态也出到了一种这个危险的一个局面，所以当时他可以说是放软了一定的身段。也就是换句话讲，他也知道李文亮这个事件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但后来他又进行逆转好，可能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杨建立和于平这个两位博士呢，他们的精彩点评。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网友们呢，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还是照常进行，网友们可以事先在通过这个推特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